家里面可以找个指头，一边祷告一边求圣灵来光照你，究竟今天在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世界的东西成为你的拦阻，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清醒的人。或许是你的工作，或许是你的家庭，或许你自一些的计划，一些的想望，把它写下来，求神帮助你可以超越这些东西。可能你还是要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或者目标已经不成为你的一个捆绑，你是为爱神而去赚钱，而不是求神帮助你去赚钱，不同，不一样的。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至高，所以要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究竟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放不下，被他捆绑，被他缠累。会不会是你的股票，每天就是早上看着那个股票上下，你在那边担心，还是别的东西成为你的捆绑的？不是说股票不好，但假如那个东西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一个生命的重点，你没有办法专心的爱神，那那个东西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说的这个帕子，会拦阻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心归向神，看见神。第四，我们不单单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得以看见神，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单是讲到我们得救得神的国度，我们需要成一个虚心的人，我们要得着神国度荣耀的丰富彰显在我们的心里面。同样的，我们需要是一个虚心的人。那究竟什么叫虚心的人？更好的翻译应该翻着什么？啊，心灵贫穷的人 ，poor in spirit。特别这个 poor 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描写到一个人贫穷到什么地步呢？你能想想看，是贫穷到什么地步？啊，像一个乞丐一样，他需要每天的去讨饭，去倚靠人，他才能够存活。我们需要贫穷到这样的地步，看到我们假如没有每天来倚靠神，向神来求，我们都不能活，我们就饿死，要贫穷到这种地步。让我们对神的倚靠仰望是像一个膝盖一样，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求他施恩，求他帮助，求他可怜。当然我们不是乞丐啊，不要误会，我们是神的王子，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乞丐的倚靠的态度，淋漓的贫穷，真的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贫穷，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败坏。所以你看到神的仆人保罗然后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灵里贫不贫穷？他灵里贫穷。从某个角度说他灵里贫穷，因为他在加拉太书说自己是什么？他是说自己是什么？他是罪魁。对不起，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我是个大罪魁。他看到自己的亏欠，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贫穷。同样在罗马书第七章，他看到自己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贫穷，才能够经历神的丰富。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在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劫取死的身体？”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在我们的老我罪性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贫穷，何等的可怜。假如我们不依靠主，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能够胜过。所以保罗在二十五节宣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需要不断的依靠主，不断的向神呼求。我们靠恩站立得住。什么叫靠恩？靠恩就是不是靠自己，靠神向我们施恩，靠神加添我们恩典能力，我们才能站立得住。我们需要像那个枝子不断的连在葡萄树上，好让这个葡萄树的营养养分不断的浇灌我们，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贫穷，成为一个虚心贫穷的人，常常的依靠他。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枯干，哎呀，真的是 dry， 真的是很软弱，那么的枯干，那么的没有能力。唯有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跟枯干，看到我们的贫穷跟可怜，我们才会紧紧的抓住神，向神呼求，向神依靠。所以神的仆人说， One must empty all self-action and permit God alone to act in。 我们真的需要完全放下自己的行动努力，看到自己没有良善，没有办法，我们完全的让神单独的在我们里面来动工。让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贫穷、可怜、软弱、败坏，好让我们更看到神的荣耀、丰富跟能力，来向他支取，来亲近他，来倚靠他。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常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像这个枝子丢在外面枯干。而且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在枯干的状况里面，让我们快快的回到主的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与他连结。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我们要进入内在生活的方法，我们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灵里贫穷的人。好，有没有问题？要第五方面，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荣耀内在的生活，能够经历与神的亲近？我们翻到诗篇119篇 119， 诗篇71节，好，我们来一同来读。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要透过苦难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他，让我们得着真正的益处，能够学习神的话语，经历他的真实。我们放到约伯记42章，约伯记42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神透过苦难让约伯更经历神的同在，亲眼看见神。诗篇23篇第四节，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准许一些苦难，一些死荫的幽谷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跟主更亲密，能够经历到他的杖他的竿他同在的安慰。所以神的仆人说， Nothing brings closer to God than acceptance of suffering，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让我们更亲近神的，就是借着对苦难的接受。苦难会让我们更靠近神。神常常在苦难的雷声中向人说话，神也在苦难的闪电中向人彰显，就好像神向约伯说话，是透过苦难神对约伯说话。苦难会让我们心灵的容量而被扩张。现在很多人喜欢唱雅比斯的祷告，甚愿神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张我们的警戒。你真的要神扩张你的警戒吗？扩张你的容量吗？你知道神要用什么来扩张你的警戒呢？苦难，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心里的容量需要被苦难来扩张，好让我们更能够容在神同在的丰富恩典跟能力。所以发现每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仆人跟侍女，他们都经过十字架，他们都经过苦难，而且更奇妙的，神用苦难来挪去我们生命中一切不属于神的东西跟偶像，炼净我们的生命。苦难如同火一样会炼净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缺乏当中，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真的是要以为大喜乐，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正在做工，神正在做工，就如同过去这几十年神用苦难炼净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让他们的生命更纯正，让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完全的向神呼求，向神依靠。 所以让我们今天回去想想看，今天神给你的苦难或者十字架是什么，写下来，不要再拒绝这个苦难，来是要宣告，主啊，感谢你借着这个苦难扩张我心灵的境界，好让我能够得着你一切同在的福分，你也超越这一切苦难带给你的一些的难处、忧虑或者担心，并且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习默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苦难。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才能够更被心被恩感，更能够体会基督舍命大爱，他所受的苦是何等的伟大。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假如你没有一个受苦的心灵跟经历，你不会真正能够 appreciate 体会跟感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节啊，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让我们来仰望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要我们在苦难当中更深的能够体会耶稣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就能够更爱我们的主，更被他十字架的爱吸引感动，快跑来跟随他。第二，在苦难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思想人生的苦难，而不是常常只是在看自己的苦难，在那边唉声叹气。神要透过这些苦难好让你去认同、体会、同情、了解别人的苦难。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九十篇，我们看摩西的祷告。诗篇九十篇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他在一切的人生的苦难当中，他体会也明白认识到其他人的苦难，人生的苦难，人生好像一声的叹息，我们都有叹息的经验，对不对？什么叫一声叹息？又短又苦，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人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别人的苦难，好让这样的体验让我们能够更爱神，更爱人。真的，你能够体会别人的苦难跟痛苦，你才能够与人同情，才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出口。你没有经过这些苦难，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 遭受苦难的人。所以神借着这次苦难，好让我们更爱神，更爱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能够认识他十字架的苦难，他十字架的大爱，也在苦难当中能够认同体会别人的苦难，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的必修课，不是选修，也不是旁听，是必修。我们要跟随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背十字架跟随他，没有别的 shortcut， 就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耶稣所走过的，耶稣所背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背，没有别的路。你要真正的侍奉神，要做主的门徒，要多结果子，要亲近神，你一定会经历苦难。你可以回家今天祷告，想想看你的苦难是什么，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为你的十字架，为你的苦难，为你的软弱，为你的贫穷来感谢神。可能是你的病痛，可能是你经济的缺乏，可能是别人的逼迫，别人的误会，可能是生活的担子，各样的苦难，为这些来感谢神。因为唯有透过这些苦难，你才能够真正的更多的爱神跟爱人。好，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五方面。因为我们人就是那么笨啊，你不透过苦难的话，你没有办法真的是体会别人的苦难。所以连主耶稣基督他也凡是受过试探，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能够连续我们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连神自己都要经历这些苦难，能够与我们同情，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你没有牙痛过，你永远不会体会牙痛的人的痛苦的，你能吗？ No way。 哇，这个牙痛，我昨天去做牙齿痛得不得了，才能够体会牙痛是很可怕啊。哇，要好好刷牙，真的是不开玩笑了，太痛了啊！你要体会的，因为我们是人啊，而且我们人是很容易忘记的 ，forgetfulness。所以感谢神，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是生点小病，也能够懂得这个病的痛苦啊，不然我们都忘了、啊、这个别人的病痛是那么痛苦的。所以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yeah. 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注意苦难的几个的原因。但一般的原因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啊，我们犯罪，神就借着苦难来审判管教啊，是罪的缘故。那第二个原因是造就性的苦难，不是因为约伯有什么罪，对不对啊、从人的角度，从律法的角度，神宣告他是个义人，但是不够完全，神要更深的造就这个器皿，是 edification 不是 punishment。 就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要让我们经历这些的苦难，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能够更体会神的爱，神十字架的苦难，人类的苦难，人的需要。所以是造就的缘故。第三，很多时候是为了国度的缘故，就好像这些使徒他们经历苦难，保罗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是为了福音国度的缘故，是十字架的缘故。这些的逼迫，这些的贫穷， 这些的难处，这些的重担，为了福音的缘故，国度的缘故。但是一般来说，除了这三个缘故之外，一般来说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给我们恩典祝福，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但是遇到这三种情况，神会准许苦难来领导我们。神拣选我们，让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们基督徒就是苦难的人生，神的景片就是要降苦难。No， 啊，神也让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世上的祝福，啊，美好的东西，健康的身体等等的祝福。但是神一定会选择一段的时间，让你经历这个旷野的炼境，像摩西，神选择了40年，保罗在亚拉伯�旷野可能3年，然后进入侍奉当中也有很多的苦难，啊，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方面 edification， 神就借着一个苦难的环境造就一个器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根头发落在地里，若不是神准许，也不会领导。甚至很多时候是神在他的在你生命的计划当中，他把你带进去的，就是为了要塑造你。神真的会量给我们。
早就找好久才找到。我想我不要这样子。
经济的苦难。
要不要这样祈祷？
其实我们不需要特别祷告，好，我们要祷告的是我能够更像主，更能够成全完备，更爱主，更爱人。那神要用什么方式做成这个爱？有时候透过苦难，有时候透过加倍的祝福，哇，真的是祝福满满，无处可容啊！就像神先祝福约伯，让他的牛羊各方面丰富的不得了，但是那个不够，也需要透过苦难来炼净他。好，所以刚才所讲的三方面，加上一个原罪的缘故，原罪。很多时候是原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本罪。好，第六方面，我们如何进入内在生活的永美？我们要领会跟体会，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是圣灵的殿，有圣灵的内住。 Thomas Merton 神的仆人，他在内在生活里面很多的操练跟追求，他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亲近跟追求是用这种形态，我们花了很多的注意力看外面的环境，或者用外面的追求来亲近神，或者因着环境的情况来经历神。好像环境好一点，我们就觉得更亲近神，更蒙福。但他说，其实我们对神的亲近跟追求，注意力不是在外面，也不在环境，我们真正对神的经历是要从我们的思想，不是看外面，乃是看我们的里面，乃是进到我们的里面，看到以马内利的神，他的 forever present in us。 我们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随时可以来亲近他，来仰望他，而且是可以超越 外面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得失，不在乎外面，乃是在里面而通天，里面通天，而不是要透过环境，好的环境好了，我就能够更亲近神，我没有病痛了，我就亲近神。 No， 他说不在乎外面，乃是要看到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看到这位内住的基督 inner Christ。 基督不单在父的右边，在天上，更奇妙的，我们的主是内住的耶稣。我们一同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整个内在生活的突破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节，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单单体会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更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把这句画起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开始，让我们的心转向里面，回到我们的里面，超越外面的环境一切，直接的进入我们心灵的至圣所来亲近他。So Thomas Merton 说， God loves you, is present in you, lives in you, dwells in you, calls you, saves you, and offers you an understanding and light. 他在里面，住在你的里面，给你亮光，给你引导，给你感动。基督在我的里面活，哇，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荣耀新的发现，不是单单只是知道基督在你里面活。有没有觉得一点兴奋？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哈利路亚。所以圣诞节我们都很羡慕耶稣降生在马槽，哇，那个马槽有耶稣圣婴在里面，哇，其实我们就是那个马槽，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他在我们的里面。第七，如何进入内在生活的荣耀，需要透过祷告、默想、等候神。在这里我预先介绍 Teresa Villa 她的祷告亲近神的方法，我们将来在灵修神学二的时候会介绍 Teresa of Avila。 她是16世纪的一位圣徒，第一位被天主教封圣的姐妹， Canonized 的姐妹。她讲到祷告亲近神有四方面的祷告。第一个祷告，第一种的祷告叫做 mental prayer， 用我们的头脑，或者叫做 head prayer， 用我们的思想来思想神，用我们的思想意念向神呼求，也叫做 verbal prayer， 用话语，用悟性向神祷告来亲近神。你发现这种祷告是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祷告，对不对？用悟性的祷告，思想的祷告，话语的祷告。 用头脑的祷告，但他说这种祷告是属于最初步的，最 elementary 的。但是很可惜，现在连这种最 elementary 的祷告大部分基督徒都缺乏，所以难怪我们的灵命没有办法往前进，等于说幼稚园都还没有进去的，也是幼稚园的祷告，是第一步的祷告。他描写这种祷告呢，其实是果效不是很大，而且蛮费劲的。他描写这种的祷告呢，就好像一个人很努力的、很辛苦的拿着一桶一桶的水来浇灌那个花园，浇灌我们的心灵，是一桶一桶水，很辛苦的抬进来，很辛苦的倒下去。他说这是第一种的祷告，有一些果效，但不是最大的果效。然后他说我们要进入第二种的祷告，他叫这种祷告叫 heart prayer， 用心灵来祷告，或者叫做 affective prayer， 不是用你的思想，乃是用你的感情，用感情来跟神祷告。就你发现有些人讲话很理性的啊，很一板一眼的，没有感情的啊。但是哎呀，姐妹，你的妻子需要你有感情的话， affective word， 满带着感情的，从你的心里面倒出来的，不是用头脑出来的。而这种祷告它也叫做 contemplative prayer， 是一种默想式的祷告，不是用话语的， non-verbal，是一种 contemplative 默想式的，是用你心灵的眼睛来注视耶稣，仰望他，无声胜有声，是一种安静默默无声的祷告，对神的仰望，是一种默想式的祷告，感性的祷告，感觉的祷告，是要在你心灵里面有感觉的，用你的心来摸到神的，而不是用你的头脑去那边讲一大堆祷告词的。你要进入第二种所谓心灵的默祷，所谓静默式的祷告，默想式的祷告，Effective prayer, heart prayer, or prayer of silence， 是一种默默无声的祷告，好让你的心灵不受到任何的声音的干扰，好让你的心灵可以很安静的来仰望注视耶稣，在灵里面摸到主，看见主。那这是第二种的祷告。那他说这第二种的祷告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一个风车轮，我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个风车轮，在古代浇水可以用这个风车一桶一桶浇到这个园子里面。那这种祷告呢，就比较有更大的果效，是一个风车轮的浇水式的祷告。然后他讲到这个风车轮是什么呢，就是爱火之轮，需要有神的爱火来推动这个轮子，借着你的爱神、渴慕神，你对神的 affection 那种感情切慕，这个祷告之轮、爱之轮就会转动。假如你没有这个爱神的心，这个轮子是不会动的，你还是乖乖的一桶一桶水去那边去搬吧。 这个祷告之轮的转动是要借着爱火的转动跟推动，这个爱之轮 The will of love Without love You cannot turn this will 解释 Teresa 这位姐妹她对神爱跟祷告的经历也是第二层从对你的渴慕你的 initiative、你要定义爱神讨他的喜悦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切慕他需要他那这个需要当然也是神刚才提到苦难该恩夫人为什么会那么爱神啊你看他的苦难好好读他的馨香的末药他受多少的苦难他丈夫带给他的苦难她婆婆带给她的苦难她孩子死亡带给她的苦难她是非常美的一位姐妹你要看她的 portrait 结果长了满脸的麻豆啊她也是也是她自己 open 愿意但是这些苦难当初她也是不知道的 就一样一样但是在你一生当中你要有些什么的装备你就要经过这种苦难的学校有些人读四年但是有些人呢被当掉要补考多读两三年你做个聪明人做敞开的心好好去学就快一点经过当你经过那个大学之后你拿到你的学位毕业的时候那个就是祝福了哇别人看你 Stanford Double E 毕业哇年薪十万那个就是祝福了对不对当你侍奉你那个生命的成熟恩赐的彰显那个就是神的祝福了然后神在各方面金钱上你不爱金钱神就越把金钱给你就是很妙啊那你爱了你就没办法了神就只给你 quarter 啊所以你看这个近代新兴之父 George Mueller 穆勒先生他做见证神透过他的手啊多几千几万的英镑经过他但他不为自己留一分啊不为自己留一分他领受的他都给出去给孤儿院给各样的慈善工作捐给教会所以假如你是做犹大你就完了神就不会给你了啊啊假如我们真的是完全无我爱神的话神会把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祝福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传道人所走的路啊，是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我真的想到我当初来到美国我艰苦到一个地步晚上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啊，把所有的钱找出来抽屉衣服抽出来就是 quarter dime nickel 加起来一块多只能够买一瓶牛奶买完那瓶牛奶之后我真的身无分文全美国最穷的人结果跪下来祷告真的是奇妙第二天门口就有一个信封我都吓死了我以为只有 George Mueller 有这种经历结果我也能够经历到真的像童话故事就有个信封在门口一打开$700我真的感谢神我只穷过一夜最穷的一夜感谢神只有一夜第二天就有钱了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来没有贫穷没有缺乏也没有真正的贫穷因为只有一夜嘛对不对第二天就有钱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平衡不是神故意要给我们贫穷跟苦难所以我想我们只能说可能他自己感觉到他这个美貌成为他的一个骄傲或者成为他一个试探跟软弱所以神也感动他我想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也不会随意这样祷告啊，不要随意啊，真的是有神特别的带领啊。我想在他的当时的环境或许他也看到他的美貌成为他的一个软弱那第三种的祷告是更高的一个 level 他叫这种祷告叫 apathetic prayer哇我们时间已经 almost off 没有了第三种 叫 apathetic， 就是完全的没有感觉的，没有这种肉体的感觉的，是 sleep of faculties， 我们的悟性的功能，个人肉体的功能，好像在一个安静不功能的状态里面。那这种的祷告有点类似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灵里的祷告，悟性没有果效，但他没有很具体的说明是否是用方言祷告，但是他是强调悟性没有果效， slip of the faculties， 完全超越悟性，不在悟性里面来祷告，用在灵里面来祷告。然后他描写这种祷告呢，那个功能就像一个活水泉源涌进流到这个花园里面，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自由，不是需要再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进入第四种的祷告，他叫这种祷告叫 perfect prayer， 是一种完全的祷告，是一种 unity prayer， 与神完全联合的祷告，完全合一的祷告。在这种的祷告里面，你进入 pure mind and pure heart， 你有悟性也有心灵的活动，但是你的悟性跟你的心灵是完全纯洁的，你能够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所有的爱交奠在耶稣的脚前，你在这种的祷告里面，你经历到与主那种亲密的联合，联合到一个地步，你在灵里面经历到与主亲嘴那种的满足，那种的狂热，然后在灵里面这种 ecstasy， 那种好像完全被提了这种 rapture 的经历，完全与主的关系超越这个世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在灵里面进入保罗三重天的经历，是这种的跟主的祷告跟灵教的关系，也是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一种三重天祷告的经历。这种是Unity prayer， 完全与神与主联合连结了，就好像一条河水涌进这个大海的汪洋里面，融为一了，跟神融为一。然后他描写这种的祷告就像倾盆大雨，磅礴大雨浇灌在这个院子里面，哇，那么的涌流不断，在那个爱流里面涌流不断，是在圣灵大爱的浇灌之下而进入的，不是单单靠自己的意志跟能力，是在圣灵把神的爱大大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进入这样的经历，更亲密，更祷告。哇，我们真的羡慕这种的祷告跟经历，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在第一层，在那边很辛苦的在倒水啊，但这个是基本动作啊，这个是站桩一定要学好，不要连悟性祷告都没有学好啊，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晋升的，进到静默式的祷告，灵里的祷告，方言的祷告，然后这种背体的祷告。那这种的经历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面 Confession 里面也有描写，神的仆人，我刚才提到12世纪的 Bernard Clairvaux， 他也有这种经历，他描写叫 Sleeping in Christ， 他描写到被圣灵击倒的这些经历，但是来自灵里面睡在基督里面，与基督爱的亲密，甚至有这种属天的天堂的经历等等，12世纪就已经经历了，都有描写。 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我想我们的讲员啊 Brother Neil 也在外面等我们，好，我们坐在这里啊，停止。